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的第十三章，Gospel Mark, Chapter 13。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十三章的28节到3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上帝的话。我会从24节开始读，读到31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来了。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在过去一年对你自己的教会，对你每一个儿女的看顾，无论是属灵的还是我们身体的健康。主，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在纪念我们救主耶稣降生的日子中，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向你献上赞美，让我们常常在感恩中来数算你的恩典，把荣耀都归给你。也祈求你给我们一个追求你、跟随你、认识你、坚定我们信心的心智。主，我们就仰望你，也祈求你的圣灵今天在你的教会中，在儿女中做工啊、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着你儿女的益处，使我们不仅得到属灵的喂养，也把荣耀颂赞归给你。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上周我们讲了人子的降临，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the Man。 那么主耶稣教导门徒人子降临时的一些征兆异象，以及上帝选民他们要得的福祉啊，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今天我们接着来学习主耶稣他借着无花果树啊，就是 fig tree 的比喻，要来教导门徒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啊。讲到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就是 the coming of the Son of the Man is near。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无花果树的比喻，无花果树的比喻啊 ，the parable。第二个我们要看人子来的日子近了。第三个我们要看天地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就会从圣经的经文的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无花果树的比喻。主耶稣在28节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主耶稣在教导有关人子啊降临，或者说人子就是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这个教导的时候，主耶稣是先用了一个无花果树生长发芽的这样一个生长发芽这样一个季节 或者说时期的这样一个比喻。那为了理解主耶稣的这个比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无花果树生长的这个习性。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喜欢不喜欢吃无花果，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喜欢啊，我是很喜欢。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没有，在美国市场上买到的无花果基本上都是来自哪里的呢？
土耳其。
啊，土耳其啊，这个翠勇讲的很对，土耳其啊，那个居祥弟兄讲的土耳其，而且是圣经中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教会所在的地方。弟兄姊妹知道在哪里吗？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土耳其的一个什么地方呢？就是主耶稣在启示录中所夸赞的最多的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弟兄姊妹啊，什么？士美拿。哎呀，什么呢？士美拿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买这个无花果，你注意一下，特别是 Costco 买的，基本上都是来自土耳其的，而且是从士美拿来的，就是主耶稣所夸奖最多的那个、责备最少的那个士美拿教会。士美拿地区生产的那个有机的 organic 的无花果。其实弟兄姊妹，无花果原产地就是在地中海地区啊，就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地区，包括什么以色列啊、巴勒斯坦地区，还有这个土耳其等地方。所以地中海地区的无花果树它不仅生长得多，而且也是出产世界上最好的无花果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常常提到这个无花果，因为无花果是以色列民生活中密切相关的啊，无花果是他们这个生活中最重要的果物啊。我不知道翠勇在那里生活是不是这样的。无花果我们知道它是属于桑科的一个植物啊，就是桑科，它是一个落叶灌木植物，而且它常年生活在这个温带和热带地区，所以就特别适合生长在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地区。那么无花果树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生长力比较强啊，比较强，而且呢耐干旱，耐干旱。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之前特别讲过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的这个环境啊，这个一年水分一下就没有了，所以干旱。而且无花果树生长的这个年岁也比较长啊，就是这个 tree 的这个 lifespan 也比较长，一般会几十年到一百年啊。那么一般你要这个无花果树很容易，就是拿个枝砍下来的枝，如果稍微泡一泡，擦一下就活了。那么你从栽种以后到真正的能够吃到很多的无花果，大概要花6到7年的时间，也就是说第6年、第7年是这个满果期。我们家曾种过一棵无花果树啊，可惜只种了2年，因为只结了几个果子，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给这个挖掉不要了。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过程，我对无花果树还真的有了一点点认识。我们知道无花果树在结完果子以后，就是秋天之后，秋天过后，那个叶子就都落光了啊，都落光了，剩下的就是一个主干，还有很多分支，很多分支，而且长得很快一般。而且这个枝子呢，一般过了之后你都要修剪，你不能就是说让那些很多侧枝留着，你就一般会的把它修剪，修剪了以后基本上你看上去就是一个光秃秃的主枝和一点点侧枝。那么无花果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出新的枝条 和嫩芽呢，绝大多数是在晚春啊，就是 late spring， 就是晚春的时候。但是在巴勒斯坦地中海地区也有一种罕见的品种啊，就是我们在讲到的时候讲过，主耶稣讲到那个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啊，看到叶子没有看到果子，咒诅的那个。哎，有的人说那那个是不是不是那个时期生长的，其实不是，就是也有一种无花果树，它的那个生长时期啊是不一样，所以和这个常规的那个时间不同，但大部分它都是在这个晚春啊的时候，这个发嫩枝和长芽。如果你会你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就是到晚春的时候，这个光秃秃的枝子上，它会长出一些这个嫩枝来啊，嫩枝。然后呢，你会看到一个嫩芽，就是有点发绿一个嫩芽。然后一般在嫩芽的旁边会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可能比豌豆大一点那样一个绿色的一个英语叫什么，叫 party 还是叫什么 patty， 就是一个很小的像果子的一个东西，一般都是一个叶子一个果子啊，弟兄姊妹你去注意看，一个叶子一个果子，然后呢跟叶子跟果子一起生长。那么一般这个时候生长出来的果子把它称为夏果，就是它到了夏天的时候，无花果实际长很快，你去看的时候它每天都在长，到夏天的时候基本就成熟了啊，所以到夏天就可以采摘。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叶子长出来之后，叶子长出来以后它又继续长一些果子出来，那这种果子一般到秋果，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可以采摘的。那么从无花果生长的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一个重要的季节时间，是不是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出这个嫩枝还有这个嫩芽的时候，你就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晚春。那晚春过后是什么？夏天，对不对弟兄姊妹？晚春之后就是夏天要来了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在圣经中经常讲到主耶稣用比喻，主耶稣是最伟大的这个比喻说比喻的讲道家，而且他对这些农作物所有的都非常熟悉。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这个就是主耶稣用了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形象的，主耶稣就是借用了门徒们还有以色列民他们日常生活中他们最熟悉的这个农作物无花果树来做比方，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长枝条啊，发嫩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也就是他们通常熟悉的，通过无花果树的生长，就来可以判定季节的时间和时期。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无花果树做比方，要告诉门徒，告诉门徒什么呢？就是末世的这个征兆和主耶稣降临人子来的这个时间关系。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要教导他们末世的征兆和人子来临的这个时间关系。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人子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接下来主耶稣怎样来教导门徒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呢？我们再来看圣经的经文，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主耶稣说，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 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当你们几时看到这些事成就的时候，也该知道人子近了。也就是主耶稣把无花果树发嫩长嫩叶的这个时候，晚春之后紧接着是夏天近了，和犹太人非常，这是一个犹太人非常熟悉的农作物，无花果结果发芽生长的这个季节来比作，耶稣基督说，你看见这些事成就的时候，就该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主耶稣是这样来比较的。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是这些事情的成就呢？前面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对不对？那然后紧接着说，你们看到几时看到这些事情成就，那这些事情成就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向门徒教导的这些末世的这个来临的征兆啊，就是这些在整个十三章我们主耶稣教导的这个末世来临的征兆。那我们知道有些解经家啊说，无花果呢在旧约时代代表以色列，的确无花果在旧约时代代表以色列。那么无花果树发芽生长呢，就是指以色列复国。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呢，就意味着人子再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个人是不认同这个寓意的解释啊，这个是不是很恰当的。那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里讲的这些事情的成就是指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这个长篇的讲论的这个十三章啊，长篇讲论。我们从上下文知道，主耶稣所讲论的，你们看见这些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讲这件事的时候是讲到那个大灾难啊，就是24节到27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讲完的，就是讲完这个之后，主耶稣用了无花果树的比喻。那么24到27节，当时我们讲到，就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在那以后，那灾难以后啊，在那些日子，在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地极到天边都招聚了来。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经文。当主耶稣所讲的末世征兆的时候，不仅仅是讲了这个大灾难来临的这个征兆，还包括了十三章前面所讲的那个末世来临各个时期的征兆。我们可以来从十三章的经文回顾一下。我来给弟兄姊妹读经文，弟兄姊妹可以听就行。第四节，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啊，这是门徒开始问的。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在第六节说，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里讲到假基督的出现。又说，你们听见，第七节，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啊。这是讲到开始的时候。然后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是灾难的起头。主耶稣讲到灾难的起头。然后主耶稣又讲到灾难来临的时候，第九节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公堂会堂里要受到鞭打，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讲到基督徒门徒要受到迫害 persecution。 十一节，人要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啊，十二节又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起来要把父母，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十三，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是主耶稣在讲到末世征兆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为主的名要受逼迫啊。然后又讲到十四节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那时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这是讲到那个当时啊，这个外邦军队攻入耶路撒冷啊，这个敌人站到那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在圣殿里面向外邦的神献祭啊，特别是讲到马加比时期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一节开始，二十一节，那时若有人对你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是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这就是在讲到那个越往后的时候，那些假先知假基督啊，要行神迹，甚至连选民都迷惑了。同时讲到24、27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大灾难来临时的那个，我们就不在这里读了。所以接下来28节的时候，主耶稣就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即使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橄榄山的教导，他教导我们要让我们知道这个末世啊，末世就是那日子，那些日子，末世它是一个发展的啊，末世的临近，末世的到来，末世的发展，它是一个这个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指一段的时间。那当然我们之前讲过，我们所讲的末世的时间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和主耶稣再来这期间。那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的21章，对观福音同样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路加在这里记载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啊，这些事他不是说一下子成就，而是渐渐的有时间过程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后面还会讲。福音书中主耶稣说，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这些事就是指前面的那些事。那么这里讲到这个成就是啥意思呢啊，成就在这个原文里，在希腊文里啊叫这个 genomena 啊，这个叫 genomena 啊 genomena。 那么这个 genomena 呢有两层意思，它有两个意思。圣经中四个地方啊，新约中四个地方用到了这个词，意思一方面是讲这个事情做完了啊，就是一件事，这个事情你完成了，做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讲到说你认出来了啊，认出来叫 recognize， 或者分辨出来了，你知道了，你知道这件事儿，你认出来了。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些末世的真相完成了，成就了啊，就是说这些末世的异象，比如说地震也好，灾荒也好，饥荒也好，发生了就完成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啊，这是个异象。那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们认出这些征兆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知道今天地上好多发生地震、饥荒 你会去把它关联吗？不会的。这里讲到说，你们能够，你们当看到认出来 recognize 这些的时候，呈现的时候，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啊，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认识主耶稣的启示，即便是你常常看到这些末世的真相，对不对？地震也好，饥荒也好，是不是？今天假先知多了，对不对？从初代教会到今天一直有，那你觉得这跟主耶稣到来有啥关系呢？你绝对不会去想跟主耶稣有关系的，你只是把它当成一种自然的这个灾害或者人祸啊，你顶多把它当成一种自然灾害或人祸。但是属耶稣基督的人就能够认识辨认出这是主来的日子近了的真相。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基督徒就知道说这是主耶稣要来日子近了的真相。主耶稣教导门徒说，当你看出啊，认出这些末世征兆成就的时候，或者呈现的时候，你当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啊，当你辨别的时候，你看到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而且不仅近了，主耶稣强调说什么？很快就要到了啊，已经在门口了，在门口了，已经在门口了。就像主耶稣在无花果树比喻里面，当你看到发芽的时候，晚春的时候，马上就要到了夏天了啊，就这么快一样。所以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中所告诉我们，当你看到这些，当你认出来的时候，当这些真相一个个成就的时候，逐渐逐渐成就的时候，当你认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子来的日子近了。我们再接着看主耶稣第三个讲到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三十节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啊，三十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教导门徒，末世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成就的时候，就是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啊，不仅人子来的日子近了，而且就在门口了。那么接着主耶稣又进一步的强调他所说的，他所承诺这个话的真实性。啊，主耶稣就前面讲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啊，主耶稣为了强调他所讲的这个事情的真实性，主耶稣用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加强的语气来强调的。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圣经中经常读到这一点，主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啊，什么是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呢？就是我阿们的告诉你们，阿们啊啊，希腊文叫 ego me 哦 ，amen amen ego， 就是我阿们的告诉你，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主耶稣说，这是真实的。我们之前讲过，主耶稣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真理，他从来没有撒过谎。但是他为了强调，他说，我阿们的告诉你这件事儿。如果我们按照中文英文翻译字面的理解，这里讲到说这世代还没有过去啊，这里说这个世代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都要成就。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就都要成就呢？当我们如果从中文和英文翻译的字面理解的话，那么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或许我们就觉得说，哎，那是不是主耶稣讲的门徒他们这一代人呢？他们还没有离开世界以前，那这些末世的征兆都要实现呢？而且主来的日子就已经近了呢？ 那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这样去问的话，那主耶稣，我们想说主耶稣教导门徒到今天都2000多年了，多少代的基督徒都过去了啊，对不对？从主耶稣教导门徒到今天2000多年过去了，很多世代的基督徒都过去了，那主耶稣为什么还没有来呢？那为了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我们从原文中这个世代的词汇来看啊，我们先看这个词汇。英文中把这个词翻译成 generation 啊，那按我们中文就是世代嘛啊，一个 generation 一个 generation。这里面啊，这个原文中这个词啊，叫 genia 啊，用英文读法叫 genia。所以他把它翻成世代，让我们理解就是好像是一个世代人的时间。其实这里面讲的是只生活在末后时代整个人类这个整体啊。这个单词是很有意思的啊 ，generation， 弟兄姊妹，那个前面那几个字实际上是我们讲到基因啊，我们讲到基因的那个 gene 的那个头。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gene 就是说，有着相同这个基因类别的这一个种族，那就是指我们整个人类，对不对？无论从亚当到今天，我们都是一个基因来的。所以，这里应该是一个末后世代人类的整体，所以它当然包括任何世代的人，啊，任何不同时代的人。所以我们就比较很容易理解，末后世代的人类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都要发生，都要完成，都要成就。而且，作为那些认识上帝、属神的儿女，我们还能够分辨出、认识出，说这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的真相近了啊！这就是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了的真相。主耶稣为了强调他话语的真实性和确定的这个承诺，他又补充的说，在31节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不仅要阿们的说，最后还强调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啊，这是我们常常在圣经中看到的经文，就是天和地都要过去，我的话却不能过去。啊，我们知道说，就像希伯来书所讲的，天和地要像穿旧了的衣服被卷起来收走，但是神的话却永远长存。我们说历世历代的门徒世人，他们都经历了主耶稣所讲的末世的征兆的大多数预言的应验，弟兄姊妹，是不是是这样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经历了。我们在讲初代教会历史的时候，那假先知、假基督早就在那个时代就出现了，一直到今天，对不对？还有这个地震、饥荒、战争啊，初代教会的时候很多啊，很多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基督徒为着主的名受逼迫甚至殉道啊，在早期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帝国的时候，多少的基督徒殉道。那么我们说只有一点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就是那个世界终结的这个一真相，对不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日头要变黑啊，月亮要像这个也不再发光，是不是？天使都要震动，众星都要坠落，还没有来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主耶稣在这里强调了，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主耶稣要在我们每一个世代的圣徒身上成就什么呢？ 啊，我们想想说，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那他在我们每个时代的圣徒身上、基督徒身上成就了什么呢？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说，我们所期盼的这个末世的临近啊，我们期盼这个末世的临近，我们今天弟兄姊妹都期盼末世的临近。那么仅仅是盼望主耶稣再次降临的那一刻吗？我们期盼的那个末世仅仅是那一刻吗？主耶稣所承诺的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难道我们期待主耶稣所承诺的要等到全部都完成了、看见了，他才能够成就他的承诺吗？我们要完全看见这些所有的都被成就了，才能看到这个承诺吗？啊，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另外一个，我们知道这个末世和末世的征兆，我们之前讲了，它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循环往复啊，不断的向前发展，而且它是越来越强烈。主耶稣把它比作这个像产妇要生产，那个之前我给弟兄姊妹讲过，对不对？我们生过产的弟兄生过产的姊妹也知道这个，对不对？它那个收缩和阵痛，它是一点点加强，而且频率是越来越快，最后它才达到一个高峰的状态。我们在启示录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反复给弟兄姊妹强调，比如说七印、七号、七碗啊，这个审判的这个意象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末世它这个动态发展的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耶稣为我们承诺实现的应许，主耶稣给我们承诺实现的这个 promise 的应许，也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向前的。我们从对观福音书路加福音21章的记载，我们来帮助我们理解啊是什么意思。路加福音在21章的31和32节说，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啊，路加在这里讲到说是神的国近了，马可福音讲到是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路加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所以在三本福音书中，三本对观福音书中记录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啊。路加在这里讲到说是神的国近了，所以我们从两本福音书的记载，无论是路加还是马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末世的征兆，这个动态是一个渐渐的成就。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内容，一个是讲到神的国近了，一个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日子近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国近了呢？什么是神的国近了呢？主耶稣在福音书中经常讲到说，神的国要临到你啊，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啊。那什么是福音啊？神的国近了呢？神的国近了，就是指耶稣基督成就的福音救恩临到你，是一个概念。弟兄姊妹，主耶稣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临到你了，就是指主耶稣的福音和救恩临到你了。那么我们想，主耶稣的福音是不是临到了使徒时代的门徒啊？是不是临到了早期教会的那些圣徒呢？是不是临到了那个中世纪一直到近代到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呢？是的，主耶稣已经用他的福音，神的国已经近了，临到我们，已经给我们成就了。还有神的国近了是指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到神的国，就是 指主耶稣在五旬节啊，这个圣灵降临以后，主耶稣建立了教会，教会就是神的国境了。神的国，神的教会临到了那个初代教会，临到了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时代。因此我们从动态末世动态整体上来看，神的国境了，就是主耶稣所成就的福音救恩。在那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啊，复活升天的时候就已经成就了。主耶稣他建立了教会，这个上帝的国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奠定了。那么这个是初代门徒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经历的，他们见证的，他们传扬的。那么同样也是历世历代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啊，历世历代的人，他们所看到的，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见证，他们所传扬的。那么主来的日子近了，就是末世最后的阶段，也就是末世终结的时候，主耶稣要再次的降临啊。上次我们讲了主耶稣再次的降临，他要施行他的审判，而且对信徒来说是什么？他要成全救赎的这个大功，他要成全啊，就是这个 fulfill 这个我们的 salvation。 那么这一点救赎的成全还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仍旧在等候啊，到最后我们的救恩才会得到完全的成就。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怎样，主耶稣教导无花果树的比喻，要教导门徒，包括我们啊。主耶稣不仅教导门徒，要教导我们，神的国近了，主耶稣啊，主来的日子近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属神的儿女啊，主耶稣教导这个真理，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属神的儿女时刻警醒，时刻警醒。我们下次讲到还会讲到，因为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啊，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是真实的，主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下次讲到我们也会讲到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但有一点确定的就是主耶稣来的日子真的近了，也可能主随时就来。这就是主耶稣要让我们警醒。我们说虽然主耶稣复活升天到我们今天已经有2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主还没有来。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从那个永恒的主啊，从那个 eternal 或者 infinity 的上帝来看，主耶稣来看，我们在圣经中讲过千年如同什么，诗篇90篇讲到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永恒的主里来看，1000年就像过去的一天，一个昨日。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末世观，他不仅是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盼望，主耶稣教导这个末世观，他是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盼望。弟兄姊妹，这点很重要，这点很重要，我们接下来还会讲。你这个盼望是确定的，那么你才有，你才觉得你不会失望，对不对？然后我给你承诺一个，我可以给你承诺很多盼望，弟兄姊妹，能不能实现我不能给你确定，那你说你不就是等于对你没有任何用吗？但是主耶稣给我们承诺的这个盼望是确定的。那么主耶稣更重要的教导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时刻的警醒，警醒守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 你有没有真实的体会到说你已经生活在这个末后时代的尾巴上了呢，结尾上了呢？弟兄姊妹，我常常的讲到说，我们今天真是生活在末世的末世了，真是在这个结尾了。过去你可能觉得说，哎，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这两年弟兄姊妹，你没有感觉到吗？今天这一切的乱象、邪恶，我们就是生活在末世的结尾了。主耶稣用无花果树做比方，很形象直观，清楚地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末世的真相和主耶稣人子再临的日子的关系，非常的形象，让我们想到这个比喻，就知道说主真的来的日子很近了。主耶稣不仅教导我们这样一个关系，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让我们从无花果树的比喻中学习功课。啊，这个弟兄姊妹，不是我在这里讲啊，你去看那个翻译啊，无论从原文和英文的翻译，主耶稣说你要从无花果树这个 parable 里要 learn lesson， 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这些征兆出现成就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学习功课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分辨、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主耶稣这样教导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警醒预备，警醒预备。主耶稣教导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当你看见这些征兆发生的时候，说主耶稣已经在门口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是你的主人，你的 master， 或者说家主，他已经到了我们的门口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现在就想，主耶稣已经在那个教会的大门口了。我们现在想，主耶稣就在教会的大门口了，你的感觉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我们是否一种感觉就是说，我很喜悦，已经预备好了，随时迎接主的进来，今天把教会的大门打开，主随时迎接他进来呢？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给你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例子，我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个请客的经验啊，请客人到你们家来吃饭的经验。那无论这个客人重要还是不重要，你是不是都要做点预备呢？来你们家吃饭啊，你是不是要提前做点预备？没有说我不需要预备啊，也有不需要预备，你知道吗？就除非你家里都已经平时准备得很好，收拾得很干净，客人可以随时来。那我们家不是，这一两年可能说更乱啊。我记得以前这个我们接待学生学者来查经的时候，礼拜五，弟兄姊妹，我从早上起来就得预备。为什么呢？你得起码得把那个楼底下的什么客厅也好、搭宁也好、厨房也好、洗手间全部都要清洗干净 ，OK， 归理啊，整理好，也不能完全那啥吧，反正这大面上得看得过去吧，整理好，对不对？把地都得擦过，洗手间全部都擦过，厨房弄完，弄完以后大半天就过去了，准备饭食 ，OK。比如说五点钟来，那得到五点之前呢都是非常赶的，弟兄姊妹，你得把所有的都得预备好了，饭食做好，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那个时候至少每一周还要预备一次，对不对？ 至少说你每次都预备花的时间没那么多，要现在预备的话，我想可能一天也不够，是不是？所以你得预备好了，然后呢接待客人来，对不对？客人来了不光是要吃饭，对不对？还要有属灵的预备，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所以你不可能说，哎，我不预备就来吧，对不对？那可能吃饭还好办，那属灵的预备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我们就从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来看，如果主耶稣来了，今天就在我们的门口，你预备好了吗？无论是你家里的还是你属灵的，更重要的是指我们属灵的预备，我们有没有预备说主可以随时的来啊？所以主耶稣的教导要让我们随时的警醒预备，主耶稣的教导让我们随时的警醒预备。第二一个，主耶稣讲到说人子来的日子近了，近了是什么？弟兄姊妹，就我再回到刚才的例子，比如说到了五点钟，这中间又有可能四点钟的时候又打电话跟弟兄姊妹聊了一个小时，那这饭还没弄完呢，这马上人来了，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对不对？你可能很着急吧。弟兄姊妹，人子来的日子近了，他给我们一个什么紧迫感？客人都要到你家了，你说我别的都没弄，对不对？别的东西你可以放一边，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事情你得做吧，紧迫感。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他要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紧迫感、迫切感，做什么呢？做主的工，做主的工。所以越是在末世，我们越加的要去做主的工，传扬主的这个福音啊，见证主的福音。这是主教导我们的两个重要的。第三一个，主耶稣一再的强调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主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所讲的话不能废去。弟兄姊妹，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一定会来，对不对？弟兄姊妹，他一定会来，他一定会来。那上次我们也讲了，在路加福音中我们也讲了，主耶稣一定来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救恩的确据，对不对？救恩成全呢？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还有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样的呢？弟兄姊妹，救恩确据，盼望呢？也是确定的，真实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我们的盼望也是真实的、确定的。我想借着我们很重要的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八章，来谈谈跟我们的这个经文是非常的一样的、一致的教导。所以就是在教导这件事儿，在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aith Chapter 18，这里讲到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啊，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英文是 The Assurance of the Grace and the Salvation。 The Assurance of the Grace and the Salvation 就是这个救恩还有这个恩典是确定的。那中文在第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 啊，我把有的省略掉了。他讲到说，那个真信主耶稣啊，就是真信徒，而且是诚挚的爱他、爱主耶稣的，竭力以无愧的良心在上帝面前行事的人，就说是真信徒啊。他们又有这个在良心上啊，他真的爱主耶稣，而且竭力的在主面前啊遵行的人。讲到说什么呢？他们今生可以有把握确知他们是蒙恩的。弟兄姊妹，我这个网可能断了，我先等一下，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一会儿会听不到啊。我现在好像又好了。那个网上的弟兄姊妹能听到吗？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如果你不需要网的话可以关一下。现在应该好了。好，所以这里讲到说，这个我们有这个蒙恩的这个确信的把握，而且呢我们会欢欢喜喜。哦，对不起，我这个话筒给关了。好的，谢谢。这里讲到我们的这个救恩有蒙恩的这个确信，我们不仅有这个把握，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欢欢喜喜的盼望。盼望什么呢？上帝的荣耀，盼望这一天，而且这个盼望使我们不致羞愧，这个盼望不会让我们羞愧啊。所以这个是这个里面所讲的信仰告白里面所讲的。英文里面讲到什么呢？ May in this life be certainly assured that they are in the state of grace。就是这是一个 certainly assured state of grace and may rejoice in the hope of the glory of God。 我们是在上帝的荣耀里存着这个欢喜的这个盼望希望。 A hope that shall never make them ashamed。 这个盼望它不会让我们羞愧。这就是罗马书在五章二节和第五节说的，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我们在这个因着信进入了上帝这个救恩的恩典，而且我们存着这个欢欢喜喜的这个上帝荣耀的盼望。而且第五节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因着神的爱，你就知道说这个救恩是确定的，而且不会使你羞愧。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这是上帝的信实，是来自上帝的，是来自上帝所赐的这个救恩的这个永不改变，他不失去他的这个承诺的这个诺言 promise。 所以在信仰告白的第二段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把握这个确信它不是一个错误的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盼望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希望，那么你还有什么希望呢？而且他说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臆测，也不是我们凭空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种劝说，或者是一种理论，我劝你啊，你们信耶稣吧，啊，信耶稣很好。如果那只是一个劝说的话，你信那干什么呢？然后接着他强调说，它是一个不会落空的。什么叫不会落空呢？就是真实无误的一个信仰的确据。 啊，英文里讲到 infallible 啊 ，infallible 啊，在我们中文来讲，它是不会落空的意思，就是什么？它是一个真实无误的一个信仰的确据。然后他讲到说，因为它是建立在，那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你怎么知道这是一个真实无误的盼望呢？你怎么觉得你就能够得到呢？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说，因为它是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上帝那里啊，来自上帝救恩应许的真理之上。因为它是建立在那个上帝所应许的那个真理上面，上帝 promised 那个 salvation 啊 founded on divine truth of the promise of salvation， 是建立在上帝的真理上的。第二个，它是建立在上帝所应许的恩典，上帝所应许的恩典显明在我们内心的证据。我们讲到内心的凭证，我们内心，你的心里面有一个 evidence， 弟兄姊妹，你心里为什么有个 evidence？ 是上帝的这个恩应许的恩典在你的心里面，是他给你显明的。而且讲到我们领受儿子的灵，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而且上帝还把圣灵，上帝儿子的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同证说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是 the children, the God's children。而且弟兄姊妹，我们还知道圣经经常告诉我们说，这个圣灵它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我们受了它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就说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确据，圣灵 Holy Spirit 它是我们的一个 evidence， 一个 seal 的一个凭证。你拿着这个凭证，将来在天国一定会得到这个救恩。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看到圣经信仰告白中给我们讲了，证实了这么多的这个确据？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它是上帝的承诺，圣灵在你里面的确信，而且神的灵他与我们同在，而且这个凭据我们将来一定会得到这个完全的救赎。这就是圣经所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过去一两年，这个末后时代的真实性、紧迫性啊，我们经历了这之后，我们教会也深刻意识到，基督徒教会在末后的时代，上帝赋予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在末后时代的使命和责任，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也是教会在新的一年我们要努力去建造的重要的目标，就是基督徒我们在末世中，教会在末世中，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在末世的教导中亲自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而且承诺了赐给我们这个救恩的确据，这个 salvation 的确据，并且他要保守我们的救恩永不失落。所以这是弟兄姊妹我们非常大的安慰，你知道吗？你如果没有这个确信，你的安慰是什么呢？但是信仰告白在接下来也强调一点，我们这个不会落空的确据啊，就是上帝放在我们这，上帝已经给我们的这个因着信的这个得到救恩的这个确信，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你真的有这个吗？ 面有一个差距，弟兄姊妹，那个越经历上帝救恩，越经历上帝恩典，越经历磨难的那些弟兄姊妹，你问他，他的信心越坚强。那我们刚信主的呢，我们还会觉得说，我们经常会问，哎呀，到底得救没得救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弟兄姊妹？这里面在信仰告白中告诉我们说，当你有了这个救恩的确据以后，那么你自己对这个认识，或者说对这个确信的认识，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它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这个过程就是你要在你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你要经历这个磨难啊。圣经中信仰告白说，可能我们要经过一个长久的等待、忍耐、磨难，然后你这个才越来越对这个信心更加的认识，更加的增强。的确神给我们了，但是他是需要一个操练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信仰告白里告诉我们说，所以信徒当竭力殷勤，使自己在所蒙的恩召和拣选上坚定不移。所以弟兄姊妹，他给你了的确没错，但是我们也要竭力的去操练啊，然后才会使我们这个信心啊，得救的这个确据越加的在我们里面更加的这个充分的认知啊和得到。那么他也讲到，我们在圣灵和平安的喜乐中，在爱上帝和感谢上帝啊顺服上帝吩咐的责任中能够得到喜乐，那么这些是我们确据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患难中、磨难中，你能够平安的喜乐的啊，你确定说主耶稣一定再来，这一切一定会过去，那么这一切就是你在圣灵中所结的果子啊，它是一种果子，它是一个果子。而且告白告诉我们说，这个确据绝不会使人趋于懈怠和放荡，它不会使我们，不是说啊，我得着了，所以我进了这个天国入场券了，没事了，我就每天躺在那里吧。不是的，弟兄姊妹，它不会使我们懈怠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中，越是在末后的时代中，弟兄姊妹要越加的在信仰上不要松懈啊，不要懒散啊。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越加的殷勤，我们不能松懈，我们不能懒散，反而要更加的依靠神。弟兄姊妹，反而要更加的依靠神，来追求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啊，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要越加的追求认识耶稣基督的真理，我们要越加的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越加的预备警醒啊，越加的多做主工啊，传扬见证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做的。我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中啊，真的是能够越加的警醒啊，越加的这个来传扬主的福音，这样我们也会越加的在这个圣灵和平安的喜乐中，在上帝的爱中啊，见证主啊，做主工，这样我们可以结出那个充足的啊，那个充足的，我们不说 fulfill 吧，就是充足的 enough 或者 self-sufficient 的那个得救确据的信心，结出这样的果子来。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人子来的日子近了的啊，要教导我们的真理。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阿门。 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真的是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中，无论是瘟疫也好，无论是今天世上的人都远离你，不要真理，用各种的谎言啊来充斥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多么的渴望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多么的渴望你早日的到来。主，我们也真的是知道说你已经把这样永生永恒的确据赐给了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的存着这个盼望，存着这个真实的盼望，来在这个患难中来操练我们，来忍耐的等候主你的再来。主也求你与我们同在，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中，无论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还是我们的教会，求你把大大的恩典祝福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真的是更加的来跟随你，爱你，把荣耀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